好，我们继续看耶稣的公开生活。路加的叙述有一个非常简短的经文，在第三章的24节，或者23节，他说哈，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大约30岁。我们通常说耶稣30岁开始传福音嘛，哈，是因为这一句话。我们说耶稣。生活33年，那其实是根据若望福音的记载啊。若望福音我们看见耶稣大概的公开生活就是有3年，因为有出现3、4次的逾越节，逾越节1年1次。如果我们只有对观福音，只有马窦、马尔谷跟路加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说耶稣的公开生活只有1年。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你就问，你一读就是这样子1年，所以各位明白，我就说福音不可以混在一起读的，这个简单的差别。那一开始里面说，这个翻译很有趣，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传什么教？传什么教？你告诉我。当然这是很清楚的，我们的翻译者在翻译时自然把自己立场放进去了。我们现在传教讲习惯了啊，传教。那我希望跟各位就是一起努力，我们给他尽量讲传福音啊，传福音，分享我们的信仰啊，先把耶稣的讯息带给人，然后当他们愿意加入耶稣基督时，当然必须在一个具体的信仰团体里面实现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才会谈到教会的问题啊，这是慢的。但我跟各位讲，是这些字你可以明白，我们很多字用的时候不小心就自然就出现在任何场合里面，今天这个时候稍微分一下有它的好处。好，我们开始看更重要的公开生活的故事。耶稣的公开生活当然从他受洗开始，来接受若翰的洗礼。第三章21节，他的公开出现，众百姓都受洗以后，是接受若翰的洗礼，耶稣也受了洗。当他祈祷时，天开了，圣神借着一个形象如同鸽子降在他上边，并且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这段话我们当然已经非常的耳熟能详，它其实也是来自于以赛亚先知的。我们看一段以赛亚先知，一样是安慰书42章的话，第1节，以赛亚4首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的第一首诗歌，好，请看我扶持的仆人，我心灵喜爱的特选者，就是我所喜悦的意思。我在他身上倾注了我的神，叫他给万民传布真道。他不呼喊，不喧嚷，在街市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破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的灯芯他不吹灭。他将忠实的传布真道，他不沮丧也不失望，直到他在世上奠定了真道。因为海岛都期待着他的教诲，那创造而且展布天空、铺展大地和铺展大地的产物，给世人赐予气息，并给在地上行动的赐予呼吸的天主上主这样说，我上主因仁义召叫了你，我必提携你，保护你，立你做人民的盟约，万民的光明，为开启盲人的眼目，从狱中领出被囚的人，从牢里领出黑暗的人，住在黑暗中的人。我是上主，这是我的名字，我绝不将我的光荣让与另一位，绝不将我应受的赞美归于偶像。先前的事看已经成就，我在宣告新近的事，在事未发生之前，我先告诉你们。各位看到这段话，就是讲了耶稣的使命，而且你读了那个经文的内容，你想到好多歌曲，好多熟悉的经文都是在里面，不知道哪来的，对不对？都在我们圣经的经文里面。所以路加他叙述耶稣受洗时，不着痕迹的引用了以赛亚42章的这段话。当然他引用一两句就够了，因为初期教会读者们他们懂圣经，我们不懂，我们就是要看全部，我们慢慢练习把旧约看多一点就明白。那么整个的就是表达耶稣就是被富有的那一位。什么意思啊？墨西亚，耶稣就是墨西亚，就是那一个天主的爱子， 天主呢因他而喜悦的。所以路加福音的内容我们再一次说，一直在显示耶稣就是墨西亚，是天主子。好，那么在耶稣受洗事件之后，我们进到福音的第四章，正式的展开了耶稣的公开生活。那么首先提到他被圣神充满呢，带去荒野中接受试探40天40夜。这篇经文又有一个非常深的暗示，我们对圣经已经很熟悉，明白四十的意思。我们想到好多跟四十有关的经文，梅瑟在西乃山上40天40夜，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走了40年，厄利亚也在何勒布山40天。所以四十基本的意思就是考验与试炼，当然包含准备啊，准备接受一个更大的使命啊，或准备自己去执行这个使命。所以耶稣受试探的故事其实是他要开始公开执行天主使命前的最后的准备。他通过这个试验，他开始啊宣讲天主的讯息。那宣讲在福音的叙述里面，第一个耶稣的宣讲我们引用过好几次的，耶稣在拉撒勒的宣讲啊，在拉撒勒安息日他进到会堂里面，第4章16节。好，耶稣来到拉撒勒自己曾经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习惯就在安息日那天进了会堂，并且站起来要诵读。有人把伊撒伊亚先知书递给他，他就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边写说，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报上主恩慈之年。耶稣在这边所诵读的经文呢，又是来自于伊撒伊亚先知书，就是61章啊，也是一样的，来自于安慰之书。所以一切引用的经文都来自于伊撒伊亚的第二部分啊，安慰之书。那这边的经文是很强调上主的恩慈之年，上主的大喜年已经来到。然后呢，耶稣讲完以后呢，把经卷卷起来，那么大家都瞪着眼睛看他。耶稣讲让他们更惊讶的话，他说：“你们刚才所听到的圣经，今天应验了。”如果我们进到当时的犹太人的情境，我们懂他们的期待的话，他们现在就做抉择了，相信还是不相信？相信就全场抱起热烈掌声，不信，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狂妄到极点。所以我们这边要明白这个话，当然我们在今天在信仰的氛围里，我们就明白啊，耶稣的使命呢，就是整个天主的许诺实现了。我们个人在读经里面当然不必拍手鼓掌了哈，但我们内心里面真的要跟着开心的、高兴的，的确发现这一位把我们从奴役之地领出来，是我们整个人得到释放、得到真正自由的救主，他今天就来了。那这个是在整个救恩历史里面发展出来的。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基督徒的具体的表现其实显示一个大的问题，我们是误解耶稣的故事的。我们总以为耶稣来世上宣讲，讲一些零碎的小故事，一个人两个儿子，大儿子所命令，小儿子跟爸爸要遗产就走了，那有另外一个羊什么样的故事，东一个西一个故事，完全不是这样的。耶稣的确讲了很多故事，那他讲很多故事呢，其实是重复唯一的故事，在整个的救恩故事的脉络里面讲他的故事。耶稣讲的其实是不同的方式，让帮助老百姓去回忆天主在历史里面带领他们祖先的故事，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救援故事，我们今天说天主对于整个人类的救援故事。耶稣的每一个故事帮以色列子民想起他们祖先所经验的一切。那我们的问题是把故事切割开以后，我们就没有，就变成一个抽象的架空的。我常常讲的一些不好的比喻，有时候这样读福音啊，还不如读林清玄呢。我读一些什么小故事就好了，很多的故事把这故事抽象来看，一个比喻的话，你读任何一个伊索寓言差没有太多的，也都给我们很深的教导，因为把这就留在只剩下伦理部分了。 不，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叫我们做好人而已，是叫我们得救恩，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天主的子女，真的天主的子女啊。所以我常常觉得各位不要因为这个弥撒里面的宣讲讲的小故事而开心了啊。当然我们可以用这故事做一些辅助，可以用的啊，这方法上可以用，但最核心的还是要帮助信仰团体，或者各位也当做宣讲者的，你们将来准备做宣讲者，讲福音的人，要记得你可以用小故事没有问题，但你要让人回到救恩历史里面才行。那天主是在历史里面救了人，我们人在历史里面去认识天主，不是突然间蹦个一个东西，我们小时候讲的话说从石头里面蹦出来孙悟空，不是的。天主很有耐心的，如果我们懂这个天主耐心的话，我们对自己会有耐心，我们对弟兄姐妹会有耐心，我们就会期待一步一步的把信仰慢慢的分享给人。所以我们是当耶稣治好瞎子的眼睛的时候呢，是象征呢他打开以色列人的眼目，让他们这个罪恶的遮蔽可以揭去，看清楚耶稣真正的身份。所以当耶稣赦免罪过的时候，是让人心灵纯洁，眼睛就看见天主啊。这是我们的福音故事，我不能够用任何故事取代的，不可以的，否则我觉得我们信仰人读故事就没有必要了，这是非常大的关键。好，那耶稣这边所讲的话，他刚才所引用的那句话伊撒伊亚先知书，其实是来自于混合的引用经文，并不只有一处。简单说，我们61章那是最特别的经文，但是你说比较一下还有别的经文一起用，这是一样的犹太人常用的宣讲方式，这是混合的引用经文的方式。耶稣活在那个时代里，用当时拉比们所熟悉的方式。整个的故事呢，包含61章，也包含伊撒伊亚58章里面关于释放的故事。伊撒伊亚58章第6节，好，那这是一个耶稣所熟悉的拉比犹太人的教导方式，他也用。好，我们接着就进到这个故事里面继续。耶稣讲完话以后呢，群众们的反应我刚才说过了哈，或者是怎么样，报以如雷掌声，或者是大为愤怒，我们看见他们很气愤。好，那么第四章接着说，好，群众们回答啊，就是问耶稣哪来的啊，怎么样的啊，你是什么人？耶稣开始回答他们，因为群众们不接受耶稣，耶稣已经明白了，他说你们一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话，医生啊，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说你在格法翁所行的一切也在你家乡里面行吧。耶稣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悦纳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在厄里亚时代，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起了大饥荒，在以色列原有许多寡妇，但是呢，厄里亚并没有被派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那里去，而是只到了西东扎尔法特一个寡妇那里。而在厄里所时代呢，以色列有许多赖病人，他们中没有一个得到洁净，只有叙利亚的纳阿曼，只有这个人啊被厄里所治好了。耶稣这边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很清楚把自己跟什么旧约的先知们做比较，他把自己跟厄里亚和厄里所做比较，就如旧约中以色列子民并没有真正的接受这些先知们，同样的，现在人们也不接受他。那这边耶稣两次讲话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是非常隆重的发言的方式啊。简单讲，阿拉姆就是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这个意思。我们叫阿门，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犹太的语风，他们讲话就是讲阿门，很隆重的，这是我真正的宣告。那么强调他们祖先所经过的历史的事实，也强调当时的人没有接受耶稣是不对的。我们知道这个话呢，更把群众们激怒，他们更愤怒，他们结果怎么样？会堂中听见的话都怎么样？怒愤填胸，想把他怎么从悬崖里面推下去。他们懂了耶稣的话，他们懂了，只是不接受而已。那我们这边注意到两位先知的出现，厄里亚跟厄里所啊，那这两位先知的出现呢，是在北国 的时候，那么也是呢北国人民遭到放逐之前不久。耶稣呢在这边说他们到哪边去了呢？他们去到外邦人那里。所以厄利亚治好了扎尔法特的一位寡妇，厄里手治好了叙利亚的将军拉阿曼。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外邦人呢都相信了先知的话。厄利亚说你先给我吃，所以你很穷先给我吃，他寡妇相信的先给他吃了，寡妇里面缸中的油缸中的面永远用不完。厄利手叫拉阿曼去约旦河里面水里面浸七次，他本来很生气，后来夫人说如果他给你一个更难的考验，你不是也要接受吗？何况泡其实去泡泡就好了嘛。也对，他就去了。很简单的，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因为听了天主的话，先知们的话，他们就得到了天主的救恩。那现在耶稣做这个比喻呢，就是说明了天主的救恩呢是对外邦人开放的。本来是的，可是对那些讨厌外邦人的犹太人而言，听得更生气，所以他们就怒愤填胸。这我们救恩是天主唯独给我们的，怎么可能给外邦人？他们大概这么想。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成见影响他们去认识天主。你看了成见多可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我们常常讲我们都这样子的，我们堂就是这样子的，那好吧，你就继续这样吧，天国就进不来了。很多时候是如此，大家注意到，我们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对不对？说这些例子，让我们去想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情境里面，有些我们都这样子的是对的，那就继续这样子没问题。有些需要调整，要调整。光是说我们就这样子是不够的，而是问我们就这样子还对吗？这个要问，这个要想。好，那我们现在继续看耶稣的故事。那么进到第六章，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叙述，看似简单，其实呢路加是让我们明白透过这个故事耶稣怎么看自己，怎么样看门徒们。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读一下啊，第六章第一节，一个安息日的真实。一个安息日，耶稣经过麦田，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大概饿了哈。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为什么你们做安息日不准做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没有读过达卫和同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时所做的吗？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拿起公饼来吃了，又给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了。这公饼原不准他人吃，而只准司祭吃。耶稣又向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故事很简单，在安息日门徒们掐麦穗吃，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这是一种工作，安息日不许的。法利赛人呢非常憎恨人们在安息日工作，因为有一派法利赛人相信呢，当安息日被每一个人都好好的遵守时，墨西亚就来了。墨西亚不来，因为有人还不守好安息日，所以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严格的要求。这样子，在法利赛人的眼中，门徒们的行动阻挡了，或至少是延迟了墨西亚的来临，他们很愤怒。好，那耶稣回答的话说，你们没有读过吗？当然是指一段圣经，对不对？你们没有读过吗？那我想请教各位哈，你们在读路加福音时，读到这一段经文时，听到耶稣你们没有读过吗？你们怎么反应的？我早就读过了，那还记得吗？还是应该去翻一翻，去仔细的看一看，对着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的故事好好的看一看。我们这样子才能看懂圣经呢。我没给各位提这个圣经里面的我们的四个本分的注解，我没有提这个，我经文本身已经讲了，你没有读过吗？我们在阅读时基本上跟文字有个对话，跟 文字的角色有对话，所以当耶稣这么问，我们要问，如果我故事很熟当然就很好，我不熟，那么最简单的帮助理解这一段经文就去读一下。我相信我们现在读一下是有益处的。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好，当时呢是达卫呢是要躲避撒乌尔的杀害啊，他去到布诺布，来到了阿西莫洛克那里啊。 阿西莫勒克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大卫，问他说，为什么你一个人来，没有人随从你呢？达卫回答阿西莫勒克说，君王今天吩咐我一件要事，曾经对我说，我派你吩咐你去做别的做的事，别叫任何人知道。我已经和我的同仆约定了在某处见面，现在呢，你啊，这个阿皮莫勒克司机，你手中如果有五个饼，请你给我，或者给我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好，司机说，我手中没有普通的饼，只有圣饼，就是在装过祭献的饼啊，只有供饼。但是你同仆们戒绝了旅舍没有？达卫回答说，当然我们戒绝了旅舍，我出征时同仆们常是圣洁的，这次上路虽然为了俗物，但是今天他们仍是圣洁的。好，于是呢，司祭把圣饼给了他们，因为那天在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供饼，就由上主面前撤下来，然后呢另外换上了新的供饼。好，这边我们提到啊，达卫呢向司祭要东西吃，司祭他供饼，就是本来是只有司祭才可以吃的饼，好给了他。好，故事看来平淡无奇，那我们知道这故事发生呢，达卫说偷偷的去的嘛，没人知道，其实当时有人偷看到。21章的第八节呢，叙述当时一个臣仆是撒乌尔的臣仆，厄东人名叫多厄格，这个人是撒乌尔的侍卫长，他看见了这一切，他去呢通风报信啊。我们继续看21章第九节。好，做撒乌尔臣仆之长的厄东人多厄格就说了，我看见约瑟的儿子到过诺布，去见了阿西图布的儿子阿西莫勒克，他为达卫求问了上主，给了他食物，也把培勒瑟特人哥勒雅的刀给了他。好，当然这个通风报信呢让撒乌尔非常生气，他应该是已经下令了，凡是碰见达卫都要报告，因为他要追杀达卫嘛。现在呢这个司祭没有去报告，反而还给了达卫食物，给了他武器，非常生气。那接着发展就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了。22章的第17节，撒乌尔居然下令把这个司祭杀死。好，22章17节，王就吩咐立在他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死上主的司祭，因为他们与达卫携手，知道他逃跑却不来告诉我。但是呢，君王的臣仆不敢下手杀害上主的司祭，上主的特权者很不敢动手啊。王就对多厄格说，你去杀死司祭。厄东人多厄格就去杀死了司祭，那一天他杀了85个身穿细麻厄弗德的人。厄东人各位知道厄撒乌的后裔，在历史里面慢慢发展成了在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不再遵守犹太人的法律了，就不再对司祭有应有的尊重了，所以整个的司祭可以像在当地的就通通被杀害了。这故事显示达卫和他的随从们仆人们来到了诺布，非常饥饿，当时呢只有司祭在场，把这个供饼给他们吃，本来这个饼呢是只能够给司祭吃的。然后呢故事的发生，有一个人看见了，这个多厄格我们简单说是间谍了啊 spy 是奸细，他们是外邦人，外邦人。好，让我们看，我们看看耶稣的问话，你们没有读过吗？我们刚才读过了哈，你们读过了吗？达卫当时做了什么事情呢？那这边我们知道耶稣呢再一次用了拉比的方式，一种暗示的方式，就是现在这故事跟当年达卫的故事是可以平行比较的。好，耶稣现在所做的事情是跟当时的事情是一样，耶稣暗示性的做了一些教导。什么教导呢？三个讯息啊。第一个，耶稣呢把自己比喻为达卫的位置，所以达卫做的他都能做啊，达卫的位置。然后呢耶稣的门徒呢当然就是当时达卫的随从啊，那一样对不对？那么多司祭都被杀害，那么多的随从都吃了本来只有司祭可以吃的供饼，所以呢耶稣的门徒们就成了新的以色列子民。那第三个是最严厉的，对于当时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当时 批评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就一直看他们犯什么是犯错，对，他们就像当年的多厄格一样，撒乌尔的奸细，这个批评不得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多厄格是外邦人啊，这批评不得了啊！你看这故事就这样比较一下，很简单的，短短的两三节经文当中，耶稣讲述他是大卫王，大卫之子嘛。对，当年这一个非常清楚的纳唐先知预言继续的延续，那门徒们呢成了新约的司祭，他们可以享用本来只有司祭才可以享用的饼，而法利赛人呢，他们行动其实非常远离天主训导的，非常远离天主的救恩的。这故事呢，整个的关键问话是：你们没有读过吗？我们再一次看见啊，这圣经的故事真的是在救恩历史里面发展的啊，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呢，在路加的理解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耶稣是新达味。好，那么在新达味以外，耶稣也是新的梅瑟。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第十二节，我们继续看了。那么在那几天，耶稣出去上山去祈祷，那么彻夜的向天主祈祷。路加福音很爱叙述耶稣祈祷，而且也尝试在山上祈祷。我们当然知道最经典的旧约在山上祷告的故事是梅瑟，上了山四十天四十夜，还去两次嘛，记得吗？去两次，你看非常重要的。所以那么耶稣上山祈祷后呢，那么接着叙述他招选了十二人，然后给他们一个特殊的称号是宗徒啊，十二人宗徒。那跟各位曾经解释过，宗徒这个字啊，最好的翻译直接就是使徒就好了哈，被派遣者使徒。那我们知道，我们平常在教会的传承里，我们讲十二宗徒，十二宗徒。那么最关键的原因是由于路加福音这么强大的写法啊，整个是根据路加的传统所写的。如果你比较一下若望福音，宗徒这个字根本没有出现。我们再次讲哈，所以路加福音跟若望福音对那个十二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就明白圣经要分开来念，福音要分开来读。好，这个宗徒当然是我们明白。那么在这里呢，被选择当然是象征着耶稣要聚集着一个新的以色列子民。旧约的雅各伯家族形成了以色列十二支派，但是呢，在王国的灭亡以后呢，十二支派一一的消失了。那么天主来派耶稣来，要把这个子民重新聚合起来，重新形成一个新的天主子民。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有非常多这样的预言啊，天主的使者要来，天主的受父者要来，重新聚合所有的以色列家族十二支派，不论是耶勒米亚、厄泽克都有叙述，马加伯记下也有叙述。各位如果看书时候呢，你明白这些叙述时，你要想起今天路加福音这一段，因为路加福音这一段话是在这个传统当中写下来的，非常重要。当耶稣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具体的的确招选了人，那么十二人给他特别的身份跟使命。好，接着呢，第六章第十七节开始就讲耶稣跟门徒们就下了山啊，他们在山上祈祷，在山上招选，然后呢下了山，到了一块平地上面，然后开始提出一个非常长的教导。整个第六章从十七节到最后的教导，我们就让我们想起非常像马窦福音的三宗圣训啊，第五章到第七章，它篇幅小了很多，地方也不太一样。马窦福音说在山上讲的啊，那么这边呢是耶稣下到山上，在一块平地上面。我们可以简单说在平原的教导，这么说好了，至少不是在山上了哈。那内容是短了很多，因为我们知道马窦的特色是把耶稣的教导按着主题收集在一起，是有非常长的长篇大论啊，三宗圣训有三章的篇幅。那路加这边只收集了一部分啊，那别的耶稣的言论呢，他让耶稣在别的场合散布的讲啊，有点像是机会教育一样的讲法。这是路加的编辑方式，也是一样跟马窦福音清楚的有所区别。那这边呢用了一张的几乎一张的篇幅来叙述一个最根本的主轴， 那读这个第六章耶稣的宣讲就是第36节，你们应当慈悲，像你们的天父那样慈悲一样。别的福音说你们应该成全的，像天父那样成全，意思没什么差别了，但是强调的那个重点不太一样。你可以知道，那么在路加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慈悲的天主父的面貌。想想看这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就好了，一样的，就在这个经文里面可以发现整个经文是一致的。你读路加福音这样读，这是非常顺序的。我在这边你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是父那样成全，你就很难跟这个浪子回头比喻连在一起想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各位可以明白哈，作者写东西前后是一致的。如果是作者是好作者，路加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的宣讲者。好，我们这边当然不能够把这个第六章仔细的读，那请各位自己花时间好好的看啊。那么基督徒的伦理教导这边是非常清楚的。那耶稣的公开生活呢，让人就是非常的惊讶。我们简单说，耶稣他不太会这个，我们今天说讲究这个政治正确啊，不太迎合人的口味来讲话，他就是单纯的讲正确的事，在天主旨意里面正确的事，因此他常常得罪人，常常指责，他的指责让当时的当权者总是感到焦虑跟愤怒，因为他的话是对的，人们就是气愤，因为呢被指责。另外就是耶稣在讲故事讲比喻时特别的吸引人，把人就拉到这个故事里面去，可是呢人在不知不觉进到故事当中时呢，人发现这故事居然针对他讲的。那耶稣的故事，耶稣的比喻常常就有一个力量逼着人做出决定，现在怎么办？这是我们听福音的故事，特别是有这个整个生命的内涵做这个支撑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听到耶稣的话的时候，我们最后要做个抉择的。我们讲在祈祷的最后结束，一个简单的今天的祈祷立定一个志向，我在今天的祈祷当中阅读圣经里面，我的默想啊，我跟天主对话里面，那么听到天主什么教导好了，现在我该怎么做？我们很多人把这一步省掉了，就感谢赞美天主就完了，回去喝咖啡结束了。不，祈祷没有完成，要有一个清楚的使命，然后开始在生活里面执行，在下一次祈祷时去反省我是不是做了，是不是执行了，我们才能走向一个真正跟天主不断的啊连续性的反应啊，一直有关联。好，那么耶稣所讲的一切，在路加的领悟之下，他的教导，他的报导呢，那么显示耶稣就是新的圣殿，他是墨西亚，他是新的墨西亚，他是新的亚当，他是新的梅瑟。好，那么这一切都在耶稣内得到了更新。好，接着第七章呢，路加马上叙述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故事，谈到外邦人的信仰，各位非常熟悉的哈故事，第七章第六节里面，那开始哈，有一个百夫长托人来请耶稣去啊，去治好他的这个仆人。耶稣去了啊，当耶稣离那家不远时，百夫长打发别的朋友来对耶稣说：“主啊，不必劳驾了，因为我当不起你到舍下来。”为此我也认为我不堪亲自到你跟前来，我不配了啊！因为呢只请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一定好了。因为我虽然是受在别人的派在别人的权下的，但是我之下也有士兵，我对这个说你来啊，你去他就去，对那个说你来他就来了，对我的奴仆说你做这个他就做。这个百夫长就很清楚，他知道哈，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阶级，阶级高的都可以命令这个阶级低的。他从他的生命经验里面，他知道啊，他对于属于他权下，只要一命令，别人就听从了。那这个话，他显示耶稣有治好病人的权柄，耶稣超越一切对于人性有损害的权柄，任何有害于人性的，耶稣都能够斥责解决。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深的信仰，就明白耶稣非常惊讶的说，连在以色列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德。所以我们再一次注意到哈，耶稣一再的强调外邦人的信德比以色列人更大。 耶稣的话是说，他们比犹太人还先准备好了，准备好接受我跟天主订立新的盟约。新的盟约对一切人都开放的，并没有只限制给犹太人，而且外邦人反而是更是准备好要开放的。好，这是外邦人的信仰。那么第七章有几个其他的小小的重点啊，就人们说第七章三十四节说耶稣是一个什么贪吃嗜酒的人，是个税吏跟罪人的朋友，当然是人们对于耶稣的指责。我们中国人也说什么义者三友，损者三友一样的话，对不对？那么我们都知道，人都在乎结交朋友，也都在乎好好的选择朋友，一般人都只愿意跟有身份地位的人来往，一般人只愿意跟对我们有利的人交往。可是耶稣教导我们，有困难的人是需要被救援的，需要我们去帮助的。可惜呢，当时犹太人不能够明白，他们因为在他们的圣洁法律的传统之下，不敢跟任何的不洁接触，怕被感染。耶稣的表达在这个情况显得更为特殊。我们看第七章的一故事，很美的故事。耶稣被邀请去吃饭，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面啊。那么当时呢，有一个妇女来了，用香溢抹了耶稣的脚。好，那么三十九节开始说，那个请耶稣的法利赛人一看见，就想说，这个人说耶稣啊，如果是先知的话，必定知道这个摸他的人是谁，是怎样的女人，她是一个罪妇啊。他心里面的 OS 啊，被耶稣知道了，耶稣真的是先知，对不对啊？他应该要吓得发抖的。耶稣发言对他说：“西满呐、啊，我有一件事对你说。”西满说：“师父，请说吧。”好，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一个欠五百德拉，另一个欠五十。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两人的债。那么他们中谁更爱这个债主呢？”西满就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赦的吧。”耶稣对他说：“你判断的正对。”他就转身向那个妇人，然后呢对西满说：“你看见这个妇人吗？我进到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那他呢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给我行口亲的礼仪，他呢自从我进来就不断的口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他就用香溢抹了我的脚。因此我告诉你，他的许多的罪得到了赦免，因为呢他爱得多。那少得赦免呢是爱得少。”耶稣就对那妇人说：“你的罪得到了赦免。”同席的人心中想到，这个人是谁呀、啊、他竟然敢赦免罪过。好，整个故事的结局当然很感动的，说因为这个妇女爱得多，就得到了罪过的赦免。但是呢，即使是如此啊，人们还是因为耶稣的话而愤怒。赦免罪过是天主的事，人们还是听懂了，还是不接受，还是一样活在他们自己的死的老的传统当中。但耶稣的话呢，对我们是最大的安慰啊！爱得多的人就得到比较多的罪赦，很清楚的。爱得多当然不只是爱耶稣而已，也表达在弟兄姐妹们的彼此相爱当中。我们如果爱弟兄姐妹，我们自然就宽恕了弟兄姐妹，我们宽恕了弟兄姐妹，我们自然得到天主父的宽恕。好，第八章是比喻。那第四节开始一个撒种的比喻，各位非常熟悉的，我们不用这边做太多的说明啊。那么都知道，天主的话像撒在地上的种子一样。耶稣给了许多不同的例子来描述人的情况啊。有时候呢，那么有些人因为被魔鬼所引诱，变得非常的僵化，不能够聆听天主的话，就不能够接受天主的话。有些人呢是受着私欲偏情的影响，所以呢天主的话讲出来以后，撒在他们的心田上也不能够产生效果。但是无论如何，一定有人，天主会准备好善良而诚实的人，以 善良的良心聆听天主的话，保存起来，他们就会结出非常多的果实，他们就能够成为信仰最好的见证者，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好，撒种的比喻。然后第八章38节有一个治好患血漏病妇人的故事。这女人很可怜，她患病了12年，没有人可以治好她。她为这个病呢，耗尽了全部的钱财。他们看见耶稣被人前呼后拥的推挤而来，他就上前去摸了耶稣衣服上那个穗头，耶稣呢就这样子有能力就出去把他治好了。那我们这边看的是穗头啊，故事大家都懂，我不用说他的解释。那个穗头是很有趣，还记得我们读过的户籍记里面第15章有一段话，上主训示梅瑟啊，第15章37节，你吩咐以色列子民，命他们世世代代在自己衣边上做穗头，衣边的每个穗头应该用紫绳子系着，这个穗头是让你们看见，一看见他就想起上主的诫命，依照遵行。所以穗头是个提醒，犹太人借他们的服装来提醒想起天主的法律。这不是他们的时装表演啊，不是啊，是让他们记起天主在历史前对他们所给的各种教导。那后来我们知道，当他们法律慢慢的继续的在民族历史中演变，演变成613条法律的时候，有很多的传统就在这个衣服上的穗头就系613个这个大结，613个穗头，这当然就有点点太过于形式了哈。如果他真的是想起每一条，当然是很好的。但后来我们知道，有很多是变成了形式的。那耶稣他也穿上这样的衬衣的，所以他是完完全全的犹太人。但是呢，他当然是完全的遵守了天主的法律，按着天主旨意生活，天主所心爱的。因此，这个妇人一摸到耶稣的穗头，耶稣就有能力出去治好这个妇女的病。第十章接着是一个真饼奇迹的故事。耶稣呢以这个第五饼二鱼让很多人吃饱啊。那么我们就第九章，那我们知道其实呢四部福音都叙述了这个故事，所以你可以明白真饼奇迹是非常重要的故事，一定是个历史事实。我们当然不明白怎么发生的，因为是奇迹，不明白也不奇怪啊。整个的故事每一个福音作者都写了，甚至于写成不同的版本，后来演变成我们说后来整个福音有6次真饼奇迹的叙述，那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这边只要注意到几个小小的重点就好了。当时呢耶稣在加利利亚湖边整天的教导群众啊，群众那么多，所以到了傍晚时呢，他的门徒们来说，那么请耶稣把他们遣散，让他们可以去各自投宿啊，各自找食物吃。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的，你们给他们吃的吧。”那么这一句话呢，被教父们就是非常美的解释说，耶稣这边所做的行动其实是今天感恩礼的预象啊，感恩礼。耶稣前面先做了非常长的教导嘛，当然教导天主的话。我们说是象征的是今天我们弥撒里面所有的圣道礼仪，然后呢耶稣呢叫群众叫门徒给群众们吃的，这是我们今天圣祭礼仪的象征。好，当门徒们告诉耶稣说他们只有5个饼跟2条鱼的时候呢，耶稣把他们聚集这些东西以后，祝福了这些食物，然后交给门徒们，然后透过门徒把食物分给了群众。那群众是怎么样分成50、50个一伙一伙的，50、50个一伙一伙做的，你就可以想象当年在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时，他们也是一组一组的人，每一组开始有设定50夫长，是一样的。那到了这耶稣时代呢，他们这样的已经是往前象征着在过去旷野中的行走时天降玛纳养活了百姓，那么往后耶稣以后的教会历史呢，这50、50个人小的信仰团体，每一个信仰团体有一个照顾团体的领导者，这边当时透过耶稣的门徒做最深的象征，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真正的生命之粮。这是关于真饼奇迹我们可以给各位做的一点点提醒。接着第9章的18节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耶稣开始问 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彼得禄呢代表大家就做了一个非常美的信仰宣誓，说你是天主的受父者。受父者各位知道墨西亚的意思，你是天主的受父者。那么接着耶稣就开始呢怎么样从北往南走了。那在路加福音叙述还没有讲出这个决心来，但是行动上已经开始了。他们走在一座山上，耶稣在那个山上就改变了容貌，非常关键的一个章节，路加福音第九章28-36的叙述，我们要仔细的看这段故事。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解释过了，耶稣显示出自己是新亚当、新达味、新梅瑟。我们这边再一次看见耶稣更清楚的表达他的面貌。好，我们读一下这个故事。耶稣带着伯多禄、若望跟雅各伯上到山上去祈祷，正当他祈祷时他面容改变，衣服就洁白发光，忽然有两个人就是梅瑟和厄里亚同他谈话，他们就显现在光耀中谈论耶稣的去世，就他在耶路撒冷一定要完成的事。伯多禄和同他在一起的呢都昏昏欲睡，他们一醒过来看见他的光耀和在他旁侍立两个人。那两人正要离开时，伯多禄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他原来不知道说了什么，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他们进入云彩时门徒就害怕起来。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在我这声音的时候呢，只见耶稣独自一人。在那些日子他们都守了秘密，没有把所见的事情告诉任何人。我们这边跟各位说了，一开始前面提到是过了8天开始这个事件啊，过了8天。我们曾经跟各位提醒好几次，读圣经呢要注意到一些特殊的线索。我们在今天读完了旧约的故事以后，看到这个故事，我们会发现这个八天有它的特别的意义，不仅是这个字，而有很多字我们看见跟旧约有关联。8天上山去祈祷，改变了容貌，洁白发光的衣服，厄里亚、梅瑟都出现，跟耶稣谈的呢他在耶路撒冷里面所要完成的事。我们把这一些线索一起放在一起，回忆一下我们曾经读过的圣经的故事，我们就可以领悟，可以明白了。明白伯多禄呢希望在这边搭一个帐篷，搭三个帐篷。那么当然让我们想起旧约的事件，这边的云彩把他们遮蔽，也让我们想起旧约的事件。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路加福音最早的读者，一听见这个故事就发现这边所表达的其实耶稣真的是一个神性的显现，表达我就是天主，我是天主，我就是天主。那么8天，我们看8天基本上在犹太一个非常重要的庆典，帐篷节，就是要庆祝8天的在勒未记23章33-36，各位如果你比较一下的话，如果你比较马古福音是说过了6天，所以马古福音就没有给这个连结路加福音讲过了8天还是给这个连结帐篷。那在路加福音里面所听的话里面，我们就会明白了，伯多禄所讲的话搭三个帐篷不是讲梦话，是有意识的，非常立刻就有感而发，真好，天主临在我们当中，像当时在旷野中天主与我们同在一样，很清楚的。那整个的表达怎么样，现在这个事件它显示是一个新的出谷事件，事实上是真的。我们还记得刚才一段话，我特别用方框框框起来的，两个人出现，梅瑟跟厄利亚出现，跟耶稣去谈论，谈论他在耶路撒冷的去世，还记得吗？去世这个字翻译的没有错了，但是它是有点按照意思在翻译。这个字本来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用的字是 exodus， 出谷的意思，谈论耶稣的出谷。 直接用文字就让我们想起了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出谷的事件。那么出谷的时候我们知道呢，是梅瑟率领百姓离开的，很清楚的。那么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所要完成的事件呢，是带领百姓脱离罪恶的桎梏，摆脱罪恶的奴役，进到天主国内，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呢，伯多禄才这么样的惊讶的、赞叹的、感动的说：“师父啊，我们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吧，好在忘我。三个，你们住在帐篷，我们在外面餐风露宿没关系。”大家可以这么想嘛、啊？这非常，他建议什么？应该办一个盛大的庆典。他想起了帐篷节、啊。当然，这时候的声音就说了，再一次天上的声音更加肯定。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这些话呢，当然让我们想起梅瑟在临终之时所说的话，《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梅瑟说了：“上主，你的天主要由你中间，由你的兄弟当中为你兴起一个像我一样的先知，你们应该听信他，正如你在何勒布集会时。”求上主你的天主说，唯愿我再听不见再不听见上主我天主的声音，再不看见这烈火，免得我死亡。当时人们害怕嘛，所以上主就对我说，他们说的有理，我要由他们的兄弟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我要将我的话放在他口中，他要向他们讲述我所吩咐的一切。是非常美的故事，非常美的，那表达了《生命记》里面所预言的这一个上主要派来的比梅瑟还要大的，你讲跟他一样的先知，那么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所以我们这边啊，可以非常肯定的说，路加讲述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故事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做更清楚的解释，我们做个比较，我们把这个出谷记二十四章的经文以及出谷记三十四章的经文做个比较，跟这个改变容貌的故事一起比，有八个相类似之处。出谷记二十四章十二到十八节，出谷记三十四章，以及我们现在的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改变容貌的故事。我们看到在出谷记描写的梅瑟上到山上，那么在路加福音耶稣带着门徒上了山，出谷记里面呢梅瑟是主角，那么在山上梅瑟也显现出来跟耶稣谈话。那么出谷记有什么象征天主光荣的云彩，路加福音里面也有，梅瑟进到云彩中跟天主讲话，在出谷记里面叙述，那么在耶稣改变容貌故事是一样的，耶稣跟门徒们进入云彩里面被云彩遮蔽。好，两处的故事都有声音从云彩中传出来，梅瑟所带领的群众呢都很害怕，一样的跟耶稣在一起的门徒们也害怕。好，在山上出谷记里面梅瑟跟天主谈话，现在呢梅瑟跟耶稣谈话，那梅瑟呢在山上容貌发光，现在呢耶稣的面貌发光，这么一样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非常清楚的内涵，耶稣带领百姓要执行一个新的出谷，从罪恶的桎梏呢进到自由之地，这一切事件将在耶路撒冷发生。所以说梅瑟厄里亚跟耶稣谈论他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去世，有这么一个准备之后，很清楚耶稣知道他的使命，就决心往耶路撒冷走去。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说，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快要到了，就决定面朝耶路撒冷走去，每一个字非常铿锵有力的看决意，而且面朝着耶路撒冷走去。从这一个时刻开始，耶稣从北往南，从加里勒亚往耶路撒冷，从他在耶路受到群众们前呼后拥的情况里面走向他的苦难，他去执行天父的使命。 所以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前面九章里面，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了耶稣来宣告安慰的时期已经到了。以色列子民长久所处于的放逐情况接近了结束，新的出谷就要发生了。路加是一个非常好的讲故事的高手，他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叙述了童年故事，叙述耶稣公开生活的故事，他还要继续讲述耶稣带领门徒们走向耶路撒冷的旅程。这段话非常长，第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的二十八节，整个段落是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旅程。在路途当中，耶稣好几次预言人子必须受苦，被长老跟经师们弃绝，然后被杀害，但是第三天要复活。整个旅程都已经指向耶稣的苦难。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也跟各位谈耶稣的旅程，以及谈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完成的事件。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派遣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么大的救恩历史脉络当中更深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接受他做生命的救主，帮助我们听信他带来的一切启示，按着他的教导在生活上好好的实现，帮助我们把我们所聆听的所实践的和一切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这么求你，因着主耶稣的名，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